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残疾人徐喜旺于3月18日凌晨5点被三店派出所和综治办等机构一共10来个人撞倒大门，把仍然在床上休息的他拖出了房屋，塞进车子里，绑架到留级洗脑班迫害。期间刘喜旺遭毒打，被打毒针致使他精神失常，3月29日回家后连熟人都不认识，不敢在家中待。刘喜旺家住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柳溪村，是位残疾人。自从他练法轮功后，靠卖报纸生活，自食其力，减轻社会负担。但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他屡遭非法关押迫害。所谓的法治教育班，实际上是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洗脑迫害的私设监狱，通常称之为洗脑班。洗脑班以检查身体为名，给徐喜旺注射不明药物，在他手肘处静脉打了2针后，他就出现了头脑迷糊、思维停顿、丧失记忆的状况，而且走路不稳，手脚发抖，身体摇晃。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就因为练法轮功，在短短的12天的时间内就被迫害成这样。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土耳其著名杂志大幅介绍法轮功。土耳其创刊最早、销量领先的著名杂志《新当代》在刚出版的4月刊中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实地采访了多位法轮功学员后撰写的，文章以4个整版的篇幅详尽地介绍了法轮功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文章在介绍法轮功时写道，以真善忍为法理的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根植于中国古老传统的一种修炼体系。1992年5月由李洪志大师首次公开传出后，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中国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就超过了7000万。法轮功使众多修炼者身体得到了健康，心灵得到了净化，道德得到了提升。文章指出，由于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以及在社会整体道德提升方面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中国政府曾一度对法轮功给予肯定和支持。法轮功创始人也曾多次获得赞誉和褒奖。由于中国大陆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学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近1亿人，远远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使得中共政权既恐惧又妒忌，因此于1999年7月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文章强调说，在中国，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后，要么被强行送进洗脑班或精神病院，要么被判刑或劳教，遭受各种非人的酷刑和精神折磨。更有甚者， 中共竟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出售给外国人，以谋取暴利。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经过多方调查取证后，证实了中共这一血腥罪行。文章最后说，法轮功学员们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同时，为唤醒政府和民众对这场迫害的关注，一直在用平和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上边是谁？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警察在迫害法轮功时，往往口口声声说是上边的指令。那么这个神秘的上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或个人？我们来看几个事例。2009年12月，以黑龙江佳木斯市公安局张云龙为首的一伙闯入法轮功学员王忠臣家，以社区的名义骗开门没有得逞后，就不间断地砸门。张云龙毫不遮掩地说，快过年了，我们没钱给上边送礼，你拿10000元就算了事儿，不然就把人抓走。王忠臣的妻子为了丈夫免受牢狱之苦，只好向朋友亲戚借了10000元钱交给他们，恶警们才肯放了王忠臣。2010年6月以后，四川资阳市610操控各县市610、公安、国安及各级政府、村社、各社区、居委会私闯法轮功学员家，进行绑架、搜查。他们声称对法轮功学员不需要任何手续，这是上边传下来的指示，经费由国家财政支付。绑架一名法轮功学员，财政就支付38000到48000元。还叫嚣要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连搞3年的转化。1999年12月12日上午10点，湖北武汉市中级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徐祥兰和她丈夫王汉生。法官对徐祥兰说，判刑我们做不了主，都得是上面决定。结果徐祥兰被冤判8年，王汉生被冤判6年。法官审判应以法律和事实为依据，可是在这个案子中，做主的竟然是所谓的上面。在四川新华劳教所，为了让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又是那个上面对负责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实行所谓的奖励，每转化一名法轮功学员就给奖金4000到8000元。于是电击、毒打、捆绑、灌药、用烟头烫等酷刑都用上来了。警察杜树红对一位坚定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吕春山说，上面要求对法轮功人员要转化一批、软化一批、火化一批，你属于火化的那一批。在上海青浦第三劳教所，法轮功学员陆信国被恶徒活活打死。整个迫害过程中，起最邪恶、最直接作用的是中队长向建忠。他曾叫嚣，上面给我们有指令，5%死亡率属于正常，打死了白死，我们不怕。根据江泽民其人一书中揭露，江泽民曾与罗干有一个秘密谈话，其中就有这么一条，一般不发红头文件，指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不署名，一概说是中央批示。最上边就是这样要求的，连个名都不敢署。他们也都知道自己的指令见不得人，害怕民众知道是自己指挥干的坏事，生怕自己的邪恶行为留下罪证，所以才会这样刻意掩盖。其实恶人们所说的上边，指的就是那个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而这个610系统的上边正是江泽民、罗干、周永康等首恶。 这些操纵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首恶都已经在海外被起诉，他们及其追随者必将像纳粹党徒一样受到法律的严惩，他们被清算的日子已经不远。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生追寻终得遇，来自俄罗斯的艾炯木和来自保加利亚的丹娜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因为不同的机缘在德国遇到了法轮功并开始修炼，他们都感叹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目标。艾炯木是一位年轻小伙子，到柏林前他曾打算找家寺院出家，但是到柏林后，一次偶然的散步让他在公园里看到了一群静静打坐的法轮功学员，当时他就跟着一起练了起来，从此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阅读了转法轮后，艾炯木发现原来不用进寺院也可以修炼，他表示这很吸引他，这就是他一直以来想要的。我们可以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修炼，这是最好的。吸引他继续修炼下去的是法轮功的纯正。他说，法轮功不要你的钱，不求你的回报，现在一切都和钱有关，但是大法不求任何回报，只是给予，你是否接受由你自己决定。我接受了，因此而获得了更多。在修炼法轮功前，艾炯木一直抽烟，觉得很难戒掉。刚开始读转法轮时他还在抽烟，但是随着不断的阅读，他在转法轮里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他说，一天突然有了转折，我明白了，我感到自己变得意志强大，然后我就停止了抽烟。我母亲说我修炼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丹娜从保加利亚来到德国照顾一位病重的老人，老人的女儿女婿是法轮功修炼者，虽然丹娜只照顾了老人两周，老人就去世了，但是在两周的相处中，他感受到法轮功学员是如此真诚。一个多月后，当他受邀和那个家庭一起欢度圣诞时，他提出想看法轮功的书籍。在看了俄语版的转法轮后，他觉得解开了很多的困惑。他说，读了后我找到了这么多的答案，我身体没有问题，但是我有很多精神上的苦闷。我曾经非常不幸，我是个好人，但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其他人对我如此不好。现在我找到了答案。现在的丹娜不再抱怨生活中的不公，也不再埋怨别人，我感到满足。当日常生活中有冲突的时候，我可以用法轮大法中学到的法理来指导我。在艾炯木和丹娜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时候，也都同时听说了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为了这场迫害能够早日停止，他们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参加各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艾炯木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停止迫害。他说，当越来越多的人反对迫害，迫害就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最后正义会取得胜利，所有的人都站出来说不。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拒收红包的好医生被关押。 2010年12月14日夜，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城西派出所几个警察来到法轮功学员杨希之家，以谈话为名把杨希之绑架至派出所。之后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杨希之家人，说杨希之态度没有改变被扣留。就一个扣留比法院权力还大，不用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期限。杨希之至今已被扣留几个月，连过年都不准回家。这一扣留凸显中共肆意欺压善良百姓的流氓本性。杨希之原在揭阳市红十字会慈云医院上班，修炼法轮大法后，他看淡了名利，谢绝病人送的红包，一心一意地干好工作。用他同事的话说，杨希之就像变了一个人。在当今的中华大地，有千千万万像杨希之这样的好人，因为维护自己信仰的权利，遭受身心的摧残。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我走入修炼的神奇经历。云南省昆明市海埂体育训练基地法轮功学员陈静武于2011年3月27日被中共警察绑架，晚上警察又到他的住处非法抄家，现陈静武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这是陈静武第四次被绑架。陈静武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下面是节选自陈静武的修炼体会。
我于1997年5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经14年了。修炼前我是一个抽烟喝酒好赌的人，生活不自律，又争强好胜，所以年纪轻轻就搞了一身病，经常跑医院，但又治不好，整天疲惫不堪。说来也挺神奇，一天我回到家，看到茶几上有三盘录像带，就随手拿起一盘放着看。那盘录像带是法轮佛法广州讲法的第七讲。当听到李老师讲到抽烟问题时，心中很受震动，觉得讲得很有道理，接着就感到一股热流从头顶往下流动，一直通透全身。我觉得很奇怪，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现象。看完了一个半小时的录像带，我想抽根烟，点着烟吸了一口，马上心里难过想吐，于是就把它灭在烟灰缸里了。就这样，20多年的烟瘾就戒了，至今14年没有再抽一支烟。第二天，我上完班回到家中，来了两个朋友敲门，叫我去打麻将，这又是我的一大引号。可是今天不知为什么，想打麻将的情绪一点都没有，他俩好说歹说，我硬是没动心。这在以往是不可能的事，我在单位都是出了名的好赌，最后他俩没办法就走了。关上门我就想，这个功法太神奇了，才听了一讲就烟也不抽了，麻将也不想打了，这样的好功法一定要练。 我听说这功法是从我家楼上的一个同事传到单位的，就上楼去他家找他，教我练功。这位同事告诉我说，练法轮功是要吃苦的，你能吃苦吗？我说能，吃苦不怕。当时就在他家客厅学练起来。功法动作简单易学，四套动功，一套静功，一共五套功法。当学到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时，我感到腹部翻江倒海，于是忙跑回自己家中，一阵吐泻，完了之后没有任何不适，反而感到整个身体轻快起来，如释重负一样，舒服极了。经过短短的几个月的修炼，以前身上的几种病都不见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太好了，思想境界也得到了提高和升华，对宇宙、生命、万事万物也有了全新的认识，今生修大法真是太幸运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脸上的掌印。在湖州的大街上有一个乞丐，身躯高大，面貌丑陋，他的脸上有一个天生的手掌痕迹，那一个掌印和五个指印十分清晰。这个乞丐由于脸上有掌印，引起人们的好奇，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他围观议论。有人说这个人脸上的掌印好像是胎记，有人就问，那又是谁能用手去打胎儿的脸呢？这时有一个知情者介绍说，那个乞丐姓聂，他的父亲是刑部官员，曾经因为一个小仆人有过失，那个官员狠狠地扇了小仆人一记耳光，因为出手太狠，小仆人被打倒在地，头部撞破，很快就死了。后来那个官员的家人在大白天里看到死者走进了家里来，然后就消失了。不久官员的妻子生下一个儿子，婴儿的脸上就有个小掌痕，随着孩子渐渐长大，那掌印也越来越大。等他长成大人之后，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并且对其父很不孝敬，那个刑部官员作为他的父亲却对他毫无办法，父亲要拿棍子打他，他就操刀以待，其父忧愤而死，死的时候家财荡尽，这孩子就成了今天的乞丐。这则故事的原文作者曾衍东写到这里，感叹道，官宦贵族之家多生乞丐，乞丐也不只是这一个姓聂的人而已，做官的是大贵之人，而乞丐是大贱之人，官宦之家不行仁义，其后代沦落成为贱人是很快的。世上的乞丐沿街哀求，喊爷爷喊奶奶，各种称呼无所不叫，这跟他们的前辈当高官贵人时别人对他们的尊称和歌颂何其相似，只是颠倒过来罢了。 是以达官贵人，若为人背义，则出乎尔者亦反乎尔，其后代不当乞丐，又怎么可能呢？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钧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七月七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三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